读出咧系今日正道嘅经文，撒母耳记上嘅第十七章45-47节。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德威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正道，请德威张传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愿神赐福给众信家。我们从祈祷开始。主基督耶稣，你是万有，你是我生命所有，恳求你给我们在疫情、战争、灾难、经济向下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我们沉睡的眼睛向高空仰望，愿神与大卫同在，战胜的挑战与中信堂众弟兄姊妹今日都同在，求你给我们谦卑聆听你的说话，祷告交托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有一日我去祈祷，就去灵修，我读到一段经文，刚才主席所读的，我希望大家同我再读一次，就是撒母耳记下17章的45节。我一起就读第四十五节好吗？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灵修的时候，让我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惊醒，因为读到那一天就是乌克兰被入侵大战发生，在那个时候我写了这篇文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疫情加上战争，很多人说如果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最后牵涉第三个国家，就是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希望永远都不会是事实，因为我愿意神的平安临到这个世上给每一个众人。但是战争又可不可以避免呢？当时我看新闻，我看到新闻说爆发战争的时候是很可怕，那些居民第一时间冲在哪里呢？他们没有办法全部撤离国家，只可以躲在地下铁那里，全家睡在那里，将近已经是超过十几日。当我看新闻的时候，最后我发现原来已经超过400万人逃离乌克兰。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离开，留下还有没有人在这里呢？我看到新闻，见到信徒在教堂那里举起手祷告，我亦都见到一个犹太教士，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犹太教士他都有读摩西五经，而他跟新闻这样讲话，我是不会离开的。他是一个美国籍的美国人，他是一个正宗的犹太人，他是可以坐飞机第一时间离开乌克兰，但是他没有离开，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说我要陪伴一个109岁不愿意离开的婆婆，他经历了二次大战纳粹德国集中营没有死去，他说今次我愿意与我国家共存亡。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看乌克兰有没有胜算呢？光是看他们的军备，因为他们是苏联时代拥有的军备，就算西方不停地支持的武器，但是面对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军队，原来是有三倍的差距。最后我看到一些照片，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新闻图片，让我很惊讶，灾民在破坏的桥底下被子弹，最后他们要涌离开这个他们主要最爱的城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是不是有迹可寻呢？ 这个总统发动的战争。原来在2016年基督教报讲到这个新闻，大使命的这个宣教机构，他说现在比起苏联时代1929年苏联，即是以前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是更差，因为普京总统在2016年已经颁布法令，基督徒不可以在街上再传福音，福音只限在教会里面宣讲，这个是有迹可寻。咁乌克兰嘅战士，俄罗斯人又系咪一面倒支持去攻击呢？有300个牧师喺俄罗斯里面联署要求政府停战，10神学院共同签署声明，应该唔侵占别国。弟兄姊妹，信徒仍然祷告，我哋有冇祷告咧？为佢哋？你要记住，乌克兰声称的基督徒，他们的数目是达到 95%， 亦都是世上最高人声称自己是一个东正教的基督徒国家。泽连斯基我想成日见到新闻见到他了，他在开战的头几天已经打电话去到东正教主教，希望他为他祷告。他的祷文是这样说，我们思想始终为伤员受无辜人的家属在一起，无论他们的种族身份，都为他们的灵魂之主祷告。我们信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会抛弃乌克兰心爱的儿女。今天你可不可以为这个国家去祷告呢？有一句谜语这样说，他说 What is greater than God? More evil than devil? The poor have it, the rich need it, and if you eat it, you will die.估一个字，一个动词，有冇人估到啊？摆一个动词就成句你就明白讲咩啦。贯穿咗一个字，有冇估到？中文话系有什么比上帝更伟大，比魔鬼更邪恶？穷人有富人需要吃了会死。答案系 nothing。你摆 nothing 落去睇下 ，nothing is greater than God, nothing is more evil than the devil. The poor have nothing, the rich seem to be need nothing. If you eat,Nothing, you will surely die. 弟兄姊妹，在神眼中没有东西阻止到我们神的选民为主争战。今天教会应该坐满人，因为病毒在神面前 is 什么？ Nothing. 我们一起讲好吗？在神面前所有仇敌是什么？哇，真的好了，如果再大声一点，怎么除晒口罩一起讲，行不行？不行啦，是不是得我除了，现在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大卫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咦，你们真的 nothing 喎，小声一点，大声一点，不要除口罩 ,ok? 一二三，在神的面前，大卫的挑战是什么？在你人生里面，你的挑战是什么？你怎么这么怀疑呢？请姊妹，上帝比大卫同在是没有分别的道理，今天身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上帝从来都没有改变，但面对强敌实在太厉害了。当我们面对这个强敌的时候，我们说唯一的选择，一是勇敢面对，一是就逃避走人。撒母耳记上的17:1-5里面有几次圣经，我们会看到里面第四节，你可不可以读第四节啊？只是读第四节好吗？一二三。陣間我哋要睇下呢一個哥利亞巨人有幾厲害。不過第五節佢話個頭戴銅盔，身穿海甲，甲重5400克拉。弟兄姊妹，究竟佢有厲害呢？係幾厲害呢？首先去理解呢一個非利士人，我哋就知道大衛面對挑戰有幾大。非利士人係咩人嚟呢？原來聖經提咗非利士同非利士人300多次，即係話佢哋好緊要。OK， 同埋最緊要呢一個民族喺個地區裏面。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愛琴海血統。現在現代考古學家發現他們是希臘南邊的民族，有可能是希臘的祖宗，不過其中的文化是非常非常之厲害。怎樣厲害法呢？他們在創世記裡面有沒有記載呢？如果你看的時候，你是看創世記10:13-14，如果大家沒有老花看到字，一起跟我讀好嗎？第13節，麥西生路底人、阿拿米人、哈米人、拿弗土希人、 帕斯鲁砌人、加斯鲁希人、加比托人，从加比托人出来的有咩啊？腓利士人。好啦，睇完之后你唔明讲咩系咪？可以睇下英文版本 NIV 国际翻译本里面，佢话 Egypt。咁如果你再睇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圣经讲到个地区系 Capitolis。如果系希伯来文里面就系 Captor 嘅意思，就系咩？暴猎者呢班人系残忍。唔会放过任何人，佢哋系抢食为生嘅。但系最特别嘅时候，当我理解原来所谓嘅墨西就系 Egypt，Egypt 系乜嘢咧 ？Egypt 其实佢嘅祖宗就系含，含系边个啊？系边个儿子啊？罗亚嘅儿子闪含亚佛，等之会最终成为以色列人最大嘅仇敌。好多人话有冇证据啊？好多人唔相信呢个故事，好多人话大卫嘅故事系俾细路仔基督教嚟氹细路嘅。2005年喺佢哋五个大城市，腓利士圣经所记载其中一个叫加特城里面废墟，佢哋去发掘，究竟系咪传说嘅中嘅巨人呢？呢、这、一个咁高咁强大嘅民族存唔存在呢？佢哋喺度发现咗 Gath 废墟嘅一块。陶瓷碎片上面刻住一个拼音，读出嚟是哥利亚，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巨人名字。所以考古学家在2005年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发现是一个千真万确事实。这个并不是哄小朋友的故事，弟兄姊妹，这个图片成为其中一个最大腓利士人的证据。腓利士人圣经话是腓利士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位于这个今日加撒地带，在对海岸的地区，他们将以色列人好像挡住前往海边一样。你看看他的范围是很大，他们包括了五个城市，加撒、亚基伦、亚实特、以格伦、加特。以色列人之所以这么困难的生活，是因为沿岸没有办法去到，他们已经占领了。今日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都是唯一俄罗斯战胜的，是他们由黑海开始围住乌克兰，所有港口占领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半个国家，因为没有办法通海运，就等于好像没有水饮没有东西吃一样。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个巨人叫哥利亚。哥利亚巨人有几厉害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读第五节好吗？弟兄姊妹一起读第五节好吗？第五、第六、第七节一起读，一、二、三。这个究竟是几强大的战士呢？我们看到他五个城市里面最重点的城市加特而来，在圣经原来换算他的盔甲重达56公斤，那我仔就50多公斤，他还去做gym练到一身肌肉，经常说爸爸你只得个肥肚腩，我就一身肌肉，那他经常耻笑我的。那我试下背起他，我是背不起他了，因为他已经重达这个 重量。但是想想这个巨人，他的盔甲是这样的重量，将我仔摆上身，而前面拿着的长矛，当时圣经记载是个长矛的铁那个重量，是那支尖头已经达到15磅之重。你想想前面还加上那个人揸盾牌，是无懈可击的专业战士。弟兄姊妹，证明了几高呢？中国里面有一个篮球员叫做姚明，历史上已经算是 NBA中国人最高的篮球员，当然他现在退休了，但是他都是达到 2.26 米而已。但是这个强大的战士哥利亚，当他看到五爪鳞的虎口，原来一爪是 44.5 厘米，虎口是 22.2 厘米，加上原来高达290厘米。大家知道这个高度究竟有多高呢？一道门几高啊？有没有人知道？中信堂去到那个墙边那里大概应该可能是3米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刚刚顶住那个门栏下入来啊？那个头涌下来。我们 Derek 传道很高大，是不是？但是他都不需要这样立教堂。你想想 这一个哥利亚巨人是高到这样的程度，姚明都比他更矮。真的这个强大的程度，在圣经有没有记载有这样的巨人呢？很多人怀疑圣经所讲的巨人，但圣经是很详细讲述这个巨人，而且巨人的民族在创世纪里面就出现。如果你熟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六章里面就有话，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神人们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上古有名的人，神的儿女，即是那些敬畏神的同一些不敬畏神的结合，生了一些有英明神武有名的英雄，圣经去形容他们是很厉害的。但如果看回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原来他不是用伟人，不是 great man， 他用什么 Nephilim， 拿非利人。如果再回去圣经其他里面，你发现这个词呢原来再重复出现的，你稍后看看这个巨人的证据了。这个巨人是怎样呢？是一群离开上帝的儿女。圣经中提到其他巨人吗？都有、哦、民数记十三章32-32节，你们如果熟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找到，里面说探子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那十二个探子回报的时候回来说，那里居民极其巨大，我们比他这班亚衲族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只蚱蜢，是什么昆虫啊。哇，如果这个形容词是正确的时候，就肯定我们普通的希伯来民族全部都是很细粒。但面对三米以上的巨人，由创世纪上帝未灭洪水之前，他们的 DNA 已经存在了。到了他们灭世之后，他们再入应许之地，这一班人亦都存在。在圣经里面原文加纳族就是加纳，是巨人的意思。所以如果讲巨人的证据，圣经早话俾我听 ,Nephilim 并不是简单，是成为邪恶的一族，亦都是与神为敌。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巨大高大威猛不是好咩？你都有个女，如果你有个女，你都想去嫁个老公高过佢，是吧？我会觉得矮突突的，但是生出来那些又矮突突咯，是不是？是吧？那我都很高兴，我都高过我老婆，是不是？那我就很高兴了，因为怎样但是生出来不够高呢，我都可以赖哪个，是吧？那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个拿非利人高大威猛是不是好东西呢？圣经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尽都是恶，所以神后悔做他们，怎样啊？洪水滅晒他们。所以今日高大威胆的弟兄姊妹，你记住，你做一个敬畏神的伟人，不要做一个邪恶的巨人。好了，望一望你隔壁弟兄姊妹，看看他够不够高大威猛，看看你老公够不够高大威猛。如果他够高大威猛，你就跟他说一句，你要做一个敬畏神的巨人，好吧？望一望他呢，望一望隔壁那个，我见到有些人挺高大的、哦啊！我见到 Derek， 我一定要跟他说，是不是？你要做一个敬畏神的好仆人、啊、巨人，不要做一个邪恶的咩啊？巨人啊，做一个伟人，是敬畏神。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到大卫面对挑战充满困难，困难在哪里？不是面对挑战，而是旁边那些人。扫罗王同埋以色列众军队喺圣经里面话，撒母耳记17:11，重复去到24节。你可唔可以帮我读黄色嘅字啊？就咩？惊惶，极其咩？害怕。下面写住咩？就逃跑，极其咩？害怕。你害唔害怕呢个疫情啊？唔害怕疫情举手，害怕举手。啊！好在正先冇人舉手，一舉手我叫除口罩啦。弟兄姊妹，極其害怕係一個事實。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哥利亞有精良嘅裝備，佢擁有完美嘅武器。點解咁完美呢？冇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接受呢個挑戰， 因为这个哥利亚巨人40日都是这样叫骂要挑战，所有人都是只是惧怕逃跑，只得大卫勇敢面对。其实年轻是很可爱，当你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当然我们中文堂是没少点年轻人，但是无论如何，你的仔女你鼓励他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中国的书教史上呢，多谢一个年轻人，他去到中国21岁，在19世纪初185几年的时候去到中国，他为中国带来很大改变。如果你信了主来，你一定认识他，他叫戴德生，这位宣教士，这个牧师，他为中国所带来的贡献在华51年，他全家几乎都是死在中国可以说。但是他为中国建立了800个宣教士，往中国内地125间学校建造，即是未是辨识中国共产之前。咁佢喺当时已经有300个传道据点建立教会，係嗰个185几年开始嘅年代，未到19世纪，未到1900年嘅时代。你諗下係几艰巨工作。最特别嘅係佢唔係沿岸嘅城市，好多宣教士係唔入内陆嘅。但係佢就係隻身入内陆，带领一群宣教士入到去最贫穷中国嘅地区。中国人福音的基础，现代教学，我想真是靠他了。125所学校，你想想。戴德生来宣教的时候很困难。1853年坐船几个月去到上海，他真是半条人命。跟着他的自传里面讲到，关于一位小姐是他很爱慕的，以前英国。他很想去做他的师母的。他没有讲他的名字，所以用个 V 小姐做代号。不成写信给他，希望他来中国 join 他，可惜。冇嚟到，亦都冇回信后嚟。其实呢、这个姊妹可以系成为一个好好嘅师母，因为佢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同时佢嘅父亲冇反对佢嫁俾咁穷嘅戴德生去宣教，只不过父亲话你唔好跟戴德生去远咁中国，净喺英国啲乡下就得啦。所以戴德生好伤心，呢、这个姊妹亦都失去咗人生最宝贵嘅。就是在中国历史的宣教史上，基督教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之母。戴德生很伤心啊，他女朋友不跟着他。去到1857年，他在宁波遇到一个女仔叫做玛利亚。玛利亚的父母都是宣教士来的。那个宣教士呢就好好不都好早死了。玛利亚成为孤儿，不过阿姨大大。阿姨见到德生追佢，阿姨唔鍾意。阿姨点解唔鍾意啊？佢话戴德生你又未读完神学，你又离开咗你个差会，又要入到中国内地嗰度传教。仲有一样我最唔鍾意嘅就係、是、你生得比我个侄女更矮。希望你仔女都高高大大但係搵到老婆。所以反对。但係个牧师好好叫卢瑟，佢话戴德生不如咁啦，你就返英国读好神学返嚟，你咪可以娶佢啦。你估唔到玛利亚居然出声喎。呢位姊妹佢话，如果戴德生返英国係为咗更好装备自己，我可以等佢。但如果佢去咗你宣教工作，为咗虚名得到啲所谓学历，跟住同我结婚，佢爱我比爱耶稣更多，爱世上的荣华，那些尊荣，那个 title， 爱主的工作更多，他不配娶我，他不可以再跟我有任何关系，我不会再跟他有任何关系。弟兄姊妹，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深深的感动，因为最后玛利亚嫁给他，不过只不过短短很短日子，玛利亚33岁就染霍乱死了。戴德生在宣教史上，甚至他的孙都成为识讲广东话的牧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宣教的坚持，亦都看到当一个人坚持面对挑战的时候，神要给他面对更大的难题，但神要给他战胜一切。戴德生成为我们基督徒历史上最好的鼓励，但是其实大卫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躲避的时候，他都是极其惊惶逃跑，但是历史上以色列人真的没有赢过非利士人吗？ 如果你熟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讲什么了。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腓力士人曾经打赢过以色列人，抢埋个约柜，还将个约柜摆在他们庙叫大滚庙那里。他的庙里面敬拜的一个神就是美人鱼， sorry， 不是女人来的，是个男人来的。所以今天见到美人鱼你不要幻想很漂亮，你记住那个是个男人，除了衣服穿条好像美人鱼的裤企在那里。其实这个是邪恶之神，以色列人很清楚他是这个腓力士人里面拜的最邪恶那个。而他们敬拜这个美男鱼偶像，他们将约柜摆在前面，他们庙这人离开，第二天回去他的美男鱼偶像就跌了在神约柜面前。第三天怎样啊？头和手全部分开，全部烂晒，他们很惧怕，他们将怎样将约柜由一个城市送到一个城市，由以实特送到加特，他们送来送去，为什么啊？每到一个城市，全城人都生什么？记不记得生什么？生痔疮。有没有人生痔疮啊？享不享受啊？绝对不享受啊嘛。全城人生痔疮。那么有福同享，有祸什么？同当有自己的同享，是不是？所以将个约柜送来送去咯。最后怎样啊？他们将做了金子仓和金老鼠摆在那个牛车那里，希望可以拖化以色列人赔罪向上帝。这个历史以色列人原来去到大卫成长一个年代，一个年轻人，他们全部忘记了，但我相信大卫没有忘记这个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忘记宣道会历史。宣道会历史是什么？宣教。宣信博士起初建立教会的时候是没有教堂，在帐篷里面宣教的，你记住。宣道会不是一间有实体的教会的。好奇妙啊。弟兄姊妹，这个偶像是重复的跌落地下。2018年日本管辖的琉球群岛冲绳县里面最高几十尺的观音像，一个风吹来断开，是跟这个美男鱼像一大滚邪神一模一样。弟兄姊妹，上帝保守这个大卫和以色列。大卫年轻勇敢，他的乳臭未干的小子。保罗和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作信徒的榜样。我好高兴啊，有一次 Derek 讲到这里，他提起呢，我就用回你的 idea。 他说保罗的领袖，他当时讲的是六十几岁的说话，但是当提摩太听到的时候是三十几岁。有一天到 Derek 讲，我好记得。跟住我睇下大卫，大卫是乳臭未干，即是什么？可能是个十零岁的僆仔。神要使用你的儿女，今天你要鼓励他们为主作工，不好令到他不开心。如果他愿意服侍神，多些给他做。神要大用大卫。面对这场战争，大卫是一个年轻人，他无权无能力，不应该应战。他是来这里送嘢食给哥哥，是爸爸吩咐他报喜讯平安回去告诉耶西他爸爸知。但是大卫来到是什么？他面对更大的挑战。大卫是不是重视奖赏？因为大卫跟其他人说，如果打赢腓力士这个巨人有什么奖赏啊？啲人话王一定会收佢做佢嘅女婿，而且佢全家点样啊？免税立粮啦。但系如果你读呢段圣经十七章26节嘅时候，你就明白大卫并唔系为奖赏。我哋读黄色深色嘅字好唔好啊？一二三。佢话呢一个系算咩人啊？他是神的选民吗？他是信了上帝的吗？他夠膽說話？他知道神会解决他，他要为神大发热心。无论你今天处到什么境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我亦都不知道这个战争和经济和各样的疾病瘟疫在对你有几大影响，你家人几大影响，但是神要保守你。我记得我爸爸打电话给我，我弟弟说我爸爸在老人院染了新冠病毒，当时打电话过来是说准备身后事，我爸爸今天居然没事，昨天再跟我通电话。神保守你一家， 你是不要惧怕，神是大过世上所有困难与巨人。年轻的大卫面对扫罗王不相信，扫罗王说你又未打过仗，非利士人是从小打的战士，你有什么能力去面对他啊？大卫说我不惧怕，因为大话当我去牧羊的时候，我爸爸放羊叫我去，我面对狮子和熊人来抢我只羊，我可以在口中抢回来。嗱，好多人话大卫要战胜这个这么强大的敌人是没有可能的。大卫跟皇帝讲我能够。皇帝说好啊，既然是这样，你有什么武器啊？不如我给我的盔甲你穿，你拿我把刀去啦。大卫穿了之后行两步，他说我根本打不到，我根本不惯，我打死熊和狮子我都不是靠这些武器。他就挣脱抌在地下，他就不要这些军备，他不是靠强大的武器，不是靠经济，不是靠人的智力，他靠什么？是万军耶和华最强大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你生命有没有依靠神呢？你还是是好像大卫咁依靠个盔甲，或者取悦人嘅喜悦，皇帝俾你你仲唔攞？大卫取悦嘅係上帝。杀戮巨人呢件事俾我睇到，神有陣时要完成嘅使命只需要你一个人就够啦。真嘅，神要你勇闯，你夠膽，当然你要同人合作啦。因为将来大卫承担个国家嘅时候，他是全部人同他一起同心才可以完成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究竟侍奉的是上帝还是人呢？教会成日说我们要侍奉人，但是我们对准上帝为目标。如果我们搞不正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成日都会做错事。如果你专心服侍神的时候，神会叫所有人都信服你，而你首先要信服神。弟兄姊妹，如果学到大卫这一种力量和信服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他战胜哥利亚是什么？是一嚿滑石头。在中国现在的西北地区，我都是看一个研究在网上资料，他说原来牧羊人在大西北那里仍然用这个皮带加一嚿石头，就是甩石机缘揈出去，达到去到超过100米范围之内都打中的。他们是牧羊，是这样打豺狼的，仍然是。罗马历史上面军队是带着他好像带手枪这样的。你可想而知，大卫选用了最正确的武器。有人说大卫既然选用武器这么有信心，那他拿一块石头够啦，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拿几块石头啊？五块石头。OK? 摆落个袋子，五块石头。为什么打五块石头啊？我相信大卫很有预备。其实今天我们做弟兄姊妹，甚至是我都一样，我们要什么？预备好自己。当你疫情完结之后，教会就会打开到门，更多人信主。我不是跟你说笑，是事实。在这疫情底下，更多人愿意听福音。在他病困好之后，他更加知道生命短暂。大卫预备的五个石头就是他生命里面的预备，他对圣经和上帝的信心。他预备的五块石头是什么？我相信，我估计，我幻想，他第一粒是给谁？给谁？那个石头送给哥利亚嘛。其余几粒呢？旁边攞盾牌那个，再后面那几个逐个送粒石头给他。圣经说那个石头是怎样打中的？哪里？记得？有没有记得个故事？打中哪里？额头。圣经形容打中额头的里面陷入，即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额头今天被我用个锤打下去陷入的时候，即是什么意思？头盖骨怎样啊？爆了。跟着有什么出来？即是好像开水喉那样。那他还可不可以站得稳？站不稳就跌低了。跌低那怎样？大卫都没有武器。我们记得圣经，如果你熟的时候你知道了，就在他身上掹把刀割了他的头。当时见到的所有以色列人反应是什么？弟兄姊妹，好怕啊，好多血啊，是不是这样？不是、哦、以色列包括扫罗王和所有军队是怎样啊？一勇而上啊。既然个勇士都输了，今次因为 这个个人巨人哥利亚讲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今日我战胜你们，你们是做我的奴隶，如果你的勇士出去战胜我，我们腓利士人做你希伯来民族的什么奴隶。所以他们就转身逃跑了，所有人他们追赶在路上杀败所有腓利士人。怎样杀法呢？如果刚才我讲过那五个城市，加撒、阿实基伦、以实特、以格伦、加特，圣经告诉我们他追赶他们去到加特、以格伦的路上，就是他们的首都城市，在路上以拉因的路上一直杀晒遍体尸横。弟兄姊妹，大卫取得全面胜利，是不是归功他一个？只不过引起了少少的信心，一个年轻人，上帝拣选他为以色列的建立的一个最伟大的君主。等一下，你人生有什么困难令到你离开上帝，或者你人生里面很多挑战你觉得很痛苦，我如果见到你有苦难的时候，我献上感恩。为什么呢？哇，你有传道真黑心，有苦难就献上感恩。不是啊，因为神要大用你，在苦难经过之后神要赐福你。我不再口水多个茶，因为这个讲到十铺是40分钟，但我希望你会听埋我讲。大卫他说他的成功秘诀是撒母耳记下22:36，我们一起读好这段圣经好吗？结束之前1、2、3。大卫成功之处，战胜咁大强敌，并唔系靠咩啊？唔系靠刀、靠枪，佢系靠万军耶和华之名。佢讲咗好多次啦，系咪？我自己同佢读过啦。但系呢度佢再解释《撒母耳记下》22，佢话我嘅人生系靠神嘅救恩作盾牌保护，仲有神嘅温和先叫我伟大。你安静、温柔等候神，神将来嘅帮助系你所及。不到想都想不到的赐福，等候啦，弟兄姊妹。今日你信神有多少程度，神要赐福几程度，但是你完全信心没有摆在身上，那就要领受更大的苦难，这个是事实。神又怎帮你呢？如果你对他不相信，大卫为神拣选，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成为了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宗。马太福音一开手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大卫的王国没有断绝到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藉着他的家系生出世上，他的王国在天国上面与神永远同在。愿意神与我们永远同在。在人生里面很多苦难要等候，口罩还不知道等多久，我今天很开心可以除了口罩跟你讲嘢，但是希望有一天你爹除低个口罩，不要再惧怕，勇敢的为神宣讲。其实我很开心，即是可能你都识我，我见到我坐在后面成日都翻朝头早带我老婆仔女翻嚟，但是其实呢我在09年呢就在神学毕业，就我在这个中信堂是母会来的，是我长大，我信主是中信堂信主的。咁我現在呢其實喺 MacElbert 生命傳教會呢，喺英文事工嗰度做 part-time 傳道人嘅。咁好多謝我同學余宏海牧師，佢係我神學院嘅學長嚟。咁佢帶領咗我去服侍而家第二年喺間教會度。我好高興㗎其實。不過而家教會呢佢哋好懼怕呢個疫情，所以由上次 lockdown 到而家都冇聚過會啦，一直都係 zoom 喺網上面。咁我好開心啊，因為我在中信堂服侍了年半之後呢，我就離開了，跟住呢現在呢是十年後我第一次再回來企這個講壇，所以你給多一分鐘我好嗎？十年我等了。但是我不是因為這樣而高興，因為我的信心都接受了很多考驗，因為我後來去了中區堂宣道會的分堂服侍了五年，但是很多困難後來我都離開了，我都很愛這間教，我都很掛念他們的，但是我都離開了。咁後來有段時間我真係好迷失，直至我學長我同學搵返我去而家喺 MacElbert 生命傳教會服侍，我覺得好高興，人生可以再為上帝可以發聲宣廣。咁喺我生命裏面呢， 最大嘅挑戰係咩呢？其實可以話係呢個疫情。其實呢，喺疫情裏面，我教會又停咗啦，實際冇實體崇拜啦，我就算正道呢都係網上啦，我冇耐冇見過弟兄姊妹啦，咁我就好 depressed， 其實我自己都。咁呢，其實驚到呢，引申呢，我同老婆講我哋唔好返啦，邊度都唔好返，而中信堂都唔好返啦。咁其實個信心好低嘅個客。咁我多謝李傳道打俾我，佢打話 David， 有個好好嘅姊妹離世，咁呢去幫手扶靈，佢打俾我。咁當時呢，我話好，我幫手，一定要幫手。咁李傳道話鼓勵我，佢話返嚟教會啦，教會重開，一齊去侍奉啦，努力。你知唔知你嗰刻打俾我係好感動，李傳道，我好多謝你呢個鼓勵。跟住李傳道又話，佢加多一句呢，搞到我本來都唔喊㗎，講嗰句我即刻喊㗎。等了十年㗎嘛，李傳道，你知唔知呀？呢個講堂我等了十年啦。你話 David， 不如你返嚟講道啦，我收電話之後喊到出唔到，即係出唔到聲。我今日唔會喺你面前喊，但我好多謝，我好感激。弟兄姊妹，人生有幾多十年，主席啱啱講咗啦。但是基督徒為神戰勝的生命又有多少年呢？大衛戰勝的挑戰，他的勇毅成為一個歷史名證，哥利亞巨人那個陶瓷片留了在加特廢墟上面，他已經消失了，大衛的角度和主同在，直至永恆。耶穌基督帶給我們永恆的救恩，我們還懼怕什麼？所以我跟網上的弟兄姊妹說，下個禮拜回來中信堂一起坐在這裡，但不要隨口罩住。我們禱告，當謙卑禱告的時候，我願意神的呼召臨到每一個弟兄姊妹，中信堂每一個勇毅，無論是網上的還是是坐實體的，我希望你有一刻感動，為神作工，接受挑戰，今年另一個人歸主，帶返教會，或者出年都得，下個禮拜亦得，但呢個需要勇氣，學大衛嘅話，依靠耶和華之名戰勝巨人，唔係靠刀靠槍，係靠萬軍之耶和華我哋嘅天父。有感動嘅弟兄姊妹，聽得明上帝講嘢，唔好聽明我講嘢，我講嘢真係廢話嚟嘅。上帝係真實嘅說話，如果上帝嘅說話今日感動你，你啲坐立不安，你個心有感動嘅時候，你唔好撳住佢，因為聖靈已經用你啦，你就舉手話俾上帝聽，我睇唔到冇所謂，上帝見到。你話我願意帶人返嚟信主，我願意為主發光，我願意為中信堂努力，宣道會努力，我願意神嘅救恩臨到呢個社區，臨到我新人親人身上。你願意舉手，網上嘅弟兄姊妹舉手，上帝睇到你嘅手。你願意嘅時候舉手，感謝主舉手，感謝主。你要舉手，我要話我穿，感謝主舉手，感謝主。我哋一定要努力為主發光。你未信主啊，你舉手。如果你坐好耐教會仲等緊救恩，你舉手，因為神要救你脫離一切嘅苦難。佢係大衛嘅神，今日係主嘅神，亦都係永恆嘅神，係你嘅神，佢要成為你嘅神嘅時候，你舉手，你話俾上帝聽，上帝睇到，我睇到冇用啊。我再問多最後一次，有願意為主傳福音，我無論你用任何方法，你唔使懼怕，神要保守你，你就為你嘅鄰居朋友禱告，佢會嚟到你面前，佢自然會嚟到㗎啦。你愿意的就举手，我感谢主，我见到弟兄举手，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最后一次，我希望中信堂所有人都有这份心去举手，为主发光，为主作工，有举手的要举手。最后一次，感谢主，求主赐福举手的弟兄姊妹，努力传福音，为主发光，人生不要惧怕任何挑战，感谢大卫的上帝与你永远同在，阿门。